我想聊的话题就要趁新鲜，一个选题你明显感觉到好之后，但是大部分的这样的你明显感觉到好的选题，你依然最终是没做出来的。但是反正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所以就相当于有一些选题能够幸运的存活，最终变成一个成果能被我做出来，但是绝大多数就都胎死腹中。这一期我想讨论的是这一部分，就是他们是怎么存活和怎么死亡的，就所有的这些 idea 在我的脑海里。当然就是这一期我聊所有东西，就它有一前提是咱们说接下来说的所有事都是关于内容创作的，不是关于学术工作的。因为学术工作这在这个话题上就完全不一样了。学术工作是关于人类整体知识的往前的推进，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儿。但是创作不是这样的，创作不是就是咱们自己吗？咱自己的认知在往前走的这过程，所以它并不需要面对整个人类知识要有一个回应的义务。就是我先区分一下这个。我想说的这个事儿的出发点，就是你可以想象有两种取向，关于什么内容值不值得做，或者一个内容应不应该被好好做出来。一种取向就是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时候把一个内容做出来，就是我们对一个东西深思熟虑，并且彻底把它整明白了，然后我们就把它好好的端端正正的把它做出来。
王可达模式
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在自己懵懵懂懂的，但是感觉到太有意思了，太神奇了，然后热血沸腾的时候把它给做出来。
王海洋模式。
对，就是这两种取向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然后我是属于后者，我做不了前者。
就是你是懵懵懂懂但特别有热情时候做。
对对，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前者实践过任何哪怕一次，所有的进入前者的这个方向或者这个轨道里的东西全部在我这儿胎死腹中了，所以我分享的就只是我自己的这个 preference 以及它背后的逻辑。所以你也应该是偏后者的对吧？
那绝对的。
OK， 就是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后者，因为我确实前者我的成功率是零，后者我的成功率就是不是零。
不是，主要是我有个现实情况是，我一旦往前者走，就会有一个前者中的前者跟我说，你不是真正懂这个东西，然后制止我做这个节目。
点，对，就是这些年我长久的面临一个困难，这是所有的困难里边最大的困难。我就是今天有点像是自己揭伤疤的这个感觉，就是我懂这些道理，但是我并不能够很好处理它，但是并不妨碍我懂它。这个困难就是 idea 会变得沉浮，最后会变得破败，然后最终我就会放弃它。就是很有意思，一个 idea 在你最开始闯入你脑海中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玩意儿很好，然后等它变得沉浮，最后破败不堪，以至于你觉得这东西不值得做，或者你没有信心再做下去，或者是你觉得它不重要，或者就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你就是彻底放弃了把它给做出来的那个时间点，这东西本身是完全没有变的，这个 idea 本身是没有变的。就如果你把它写在一张纸上的话，跟当初你写下来的是一样的，但是它就是你对它的判断就变了。这就是我说的这个大部分的 idea 会胎死腹中中间发生的那个变化，不是 idea 本身变了，而是我们对它的感觉变了。就好像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心里想的这个点子，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很好的发现，我操，你觉得哇，北京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你就是你产生了一个对北京的好奇，然后你有一套对北京的诠释和理解，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其实你说那个东西根本不值一提。你比如说你发现哦，所以我那个所谓的发现是，我发现北京是一圈一圈的结构，它是一个环套着一个环的。然后到了另外一个情境一个时空里边，你就觉得啊，这太那么傻逼了，太幼稚了，这完全不值得讲。
我想我过两天不是要去自驾湖幻涌线吗？从黑河开到腾冲，
嗯，
但是觉得这湖幻涌线这真牛。
嗯，
我越研究这个线，后来又跟朋友聊这个，有个人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难道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这样一条线吗？
嗯嗯嗯，
就实际上所有国家都一定有一条线，如果这个国家足够大的话都会有一条线，因为它自然地理就会足够丰富，然后人们自然会居住到另外一边，从自然的角度来说这特合理。然后你想它也是
对，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悖论在于内容创作它不是人类知识的推进，它也不是新闻报道，你也不是战地记者，对吧？就是内容创作本身就是一堆二手信息，然后用一种非常私人的方式把它加工和连接，这就是内容创作，对吧？
嗯，
就是并不存在什么绝对意义上的原创，咱也就是做内容不是在干这个事儿。绝对意义上的原创，就说只有这人世间从未有人说过的话才值得我说，这从来也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谁有资格说一句话呢？
对，如果这样的话，这世界上只有三本书：圣经
啊，是
佛经和古兰经
啊，对吧？ 所以我们做的事儿不像是在什么发表人类对世界的新发现，所以它不是个新闻，而是更多像是理顺你自己心里曾经非常混乱的、非常不稳定的对你和你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什么 magical 的，就湖畔金融线也好，还是北京的结构也好，它就是那么回事，就跟维基百科里写的是一样的。但是呢，你最开始为它感到惊奇，你像一个幼稚的小孩一样，然后你觉得这个惊奇就是在你心里边挥之不去，然后你就把它做成了内容，对吧？所以是你在处理一个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它像是一个反思过程，你把它给理清楚。所以我说做内容的过程是 resolving 而不是 reporting， 它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像 reporting， 就是我看到了一个东西然后我就报道出来了，这个就是这就是新闻行为，对吧？但是我觉得做内容不是，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做的所有的内容都没有什么是这个，
嗯，一个都没有，
它都是 resolving， resolving 是解决，就是你心里边有一个有张力的东西或者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然后你把它给梳理成一个比较顺的状态。
对，就是有点像我观察那个采访和做播客之间的有一个区别。
嗯，
有的时候你看很多访谈聊得也很好，但你感觉这个主持人其实并不好奇那个事儿。
嗯嗯，对，
因为他要的只是那个事儿被人说出来就可以了。
对，
但一个做给自己做节目的人不一定是播客了，他肯定首先有个好奇的东西，他想问，他才会去找那人聊。所以做的不好的播客或者说内容，他就特别像访谈，因为你聊这个事儿既没有公共价值。然后你也自己不是真好奇，你只是为了让那人把话说出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 resolving 和 reporting 的这个区别，就导致我这些年我在我自己这儿有一个纪律，有一个或者叫原则吧，我有一个 discipline， 但我说它是 discipline， 并不代表着我就是很好的遵循它，就跟那个每个人都想要去健身，但是也都没有健一样。就是这个 discipline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已经在无数场合说无数遍了，就是咱们在施书峰这儿就再认真的再说最后一遍，以后我再想跟别人说这个，我就直接把这个节目发给他，就是叫做做内容需要我们保持自己对考察对象的好奇心始终跑赢对他的了解。我再说一遍，做内容需要我们保持我们对考察对象的好奇心跑赢对他的了解，就这两个东西像是就是在长跑里的两个选手一样，有可能前者领先，就是有可能好奇心领先，有可能那个了解会领先。了解是一个特别理性的、特别归纳式的，就是哦，这个事儿是这样，就一拍大腿说这个我明白了、通了、懂了，就是大概这感觉。然后好奇心是说哇，这东西好神奇，或者好点、好离谱啊，就然后你想要把它给整明白，有一种向往的和完全没有把握的就失控的状态。这两个东西在赛跑，这两个东西都在。沿着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掌控，就是从0%到100%的这过程中再往前跑。我的 discipline 就是我一定要，如果我还想好的话，我想把这东西做出来的话，我一定要保持我的好奇心跑赢了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跑不赢的话就坏了。你可以想象说一个专家他是很难做好内容的，
他会跟你说这事儿没啥可聊的。
对，如果你曾经带着浓郁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去找一个专家聊一个你觉得这事儿很神奇很了不起的事儿的话，你就一定会能够感同身受我说的这个点，因为你会被迎头痛击，就是你会被连续泼冷水，因为那个专家完全不能够跟你共情任何你的那个激动的感觉，因为那个专家就会说这有啥可说的，这还说吗，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就这我就说为什么专家做不好内容，如果专家想要做好内容的话，专家就得琢磨好好做内容，因为做内容是一个专门的事儿，就是做内容不是因为懂而白给的东西，就是做内容是人类的一种专门的活动，它和所有的其他的活动跟弹吉他跟打篮球一样，它都需要练习，这个我就不废话了。
对，就没想到你看咱们去年佛天地嘉宾玉素和 RAM，
嗯，
就感觉到他俩都是专家，但他俩为了做内容
下大功夫，
对，下极大功夫。
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所以呢，专家他往往是做不好内容的，任何一个实际试图做好内容并且跟专家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明白我说这点是真的，而不是我在这块狂妄自大。为什么？就是因为专家他缺少那种我说的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就是他不能像那个小孩看见蝴蝶从窗户飞过来之后他觉得哎，这啥呀，这是他已经脱离这个了，他没有办法跟你 share 你的这种心情。所有的东西，这个房间里的一切包括飞进来的小蝴蝶，对他来说都是 ordinary 的，而对于你来说 对于那个懵懂的那个人来说，心情激动的那个无知的人来说是 extraordinary， 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做内容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你不能够维持或者是找回你的这个心情的话，我没法想象这个内容能够能好。
哎，我问你个问题，我写完就至少我的那种非常费劲的创作，所有创作完之后，我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觉，就对于我想要了解那个事儿，我根本没弄明白。
嗯，
我还有一堆事儿，我是好奇能弄的。你会有这感觉吗？
他的那个满足感不是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就是 call it an end， 就是说我已经成为这个事儿的专家了，或者我从这个事儿毕业了，而是到站了，就有点像是你坐公交车坐到了最后一站，你下车，其实前方还有无限远，但是你感觉到你自己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旅程，是这个旅程的完整感让你觉得满足，让你觉得完成了，然后让你觉得这个是可以出来见人了，而不是说通了，就是啊，这地球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这都已经透了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事儿是这样的啊。
我体感上感觉内容创作和做学术的一个在我这儿的本质区别，就是我一直感觉内容创作写，且你也只能写的是那段旅程，
嗯，
但做学术是关于那个目的地的，
对啊，所以学术不能直接就 convert 成好内容，吹牛逼呢，这是不可能，就是你是任何一个人想做出好内容，他就得琢磨怎么做好内容，就是这是一样的，这东西不是关于认知和知识的，对吧？所以就说回来，就是做内容的好状态，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闪烁的你抓不住的东西，然后你去追赶它，然后你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寻找它，就是它在这个空间里面就闪闪烁烁，然后你抓不着它，然后你一直在试图抓它，在一个很短的一瞬间里面，你跟它保持了一个相对的静止，你看清楚它了，那一下就是这好内容就已经出来了，但是最终你还是不能完全的抓住它，所以它始终不是一个完全掌控和制服的状态。这个我觉得如果没做过内容的人很容易想象后者才是做内容的人的状态，就说啊，咱聊一个事儿，是吧，咱聊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好莱坞的工会问题，那我肯定就是做好内容的人就是把工会这事儿给玩透了啊，把这工会历史什么劳动法所有东西全整明白了啊，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我突然反应过来一个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你的问题是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全职搞音乐的人，
嗯，
因为他会想象能做不在场这样节目的人只能是一个音乐的专家才能做，
实际正好相反，我觉得，
嗯，
我觉得正好相反，不仅是错的，而且是100%的南辕北辙。因为真正玩音乐的音乐人，他对音乐的 sentiment 不可能是我这套，
对对对
啊，他会有另外一套，但是他绝对不是我表现出来的这套，我这套恰恰是音乐爱好者才会有的 sentiment，
确实
啊，对，所以我说的那种，这还用说吗？这还有啥事？哎，这个玩意儿其实就怎么回事？这没什么好说的，这就完了，这内容就肯定死透了，所以所谓的那个灯味老灯和油腻，其实里面包含的不是岁数大。而是这种 conclusive 的状态，就是啥玩意儿，就是啊，不用再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回事儿，完全清晰的，就是那种你能想象几个油腻的人坐在一块儿，然后他们进行不了任何深入的讨论，因为任何一个人提起任何一个事儿的半句话，其他人就会抢着说，哎呀，这还有啥唠的，这都年轻时候玩剩下的，这不没什么可说的，不再论的，你能想象吗？就这种俯瞰全局的 conclusive 的状态。是做好内容的反面，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就是我一定要全力以赴的保护自己的好奇心要比那个了解要多一些，因为你接触一个材料的时候，你对它的了解程度在加深，你对它的好奇心也在往里面延伸，对吧？因为你最开始的那个问题的意识很快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你知道了更多，但是你原来的问题被很大程度上回答了，完了你又产生了新问题，所以你的那个好奇心也在往前跑，但是就怕你好奇心被你的了解程度给落下，就完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bad ending。 我总结了一下，我总结了大概有三四种死因，我可以说给你听的，就是这个 idea 胎死腹中的死因。第一种是最常见的，就是你 zoom out 了，就是你往后站特别多，然后你看到这个事的全景，然后你获得了一种类似于范伟的那种感受，就是哇，这事儿深呢，
学吧，
哎呀，这事儿太深了，这学无止境了，这。然后你就在没有实际走进它的情况下，你就获得了一种类似于看透了的感觉， 完这感觉非常非常的终止，就是完全就到这儿了，就句号了，大写句号，加粗加下划线，你就没法再往里走了，你想走就走不进去了。
你能说个例子吗？你的哪个选题你最终是这么死的？
太多了，就是因为胎死腹中的例子我不太好举，就是我只能举那个我实际做出来的。但是你能想象你最开始关心的一个事儿，这事儿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子问题，他妈肯定是，我废话，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事儿都是一个更大事儿的一个局部，对吧？
对。
但是如果你这么看这个东西的话，它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而且你对它的那个感受也变得不值得言说了。然后你就是直接从那个很潮湿、很不稳定的那个新鲜的感受状态，进入了一种非常干枯的分析状态。就是你往后站，你说哦，这事儿它其实是这不是一个行业问题，这是一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问题派生的这个问题。然后宏观经济那个问题是不是个问题呢？是，它是，但是你完全不好奇，就他也没法回答，那你这个文章就你动不了笔了，这事儿你还没做呢，就是那个你要体会的东西你还没体会呢。
我想想，一个想写老夫黄金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的人，突然意识到金价一直在狂涨，
是，
然后他意识到啊，因为打仗了，所以金价狂涨，然后他就完全放弃了老夫黄金这个选题。
对，但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对，
就是金价上涨当然是这个事儿里边的一个因素，但是你不能遮蔽那老铺黄金是在所有的黄金，因为你如果你去调研过朝红基或者是其他的
都没涨
的黄金企业都不行，就它明显超额的，就是所以你的这个自以为是的这个哦，这个小问题是大问题里边的一个子问题是不成立的实际上，但是那种终止的感觉会阻止你再往里走，你走不进去了，你懂我意思吧？那个问题消失了，就是你想好奇也没得好奇了。
就感觉像你在那个沙滩上挖了个小水洼，然后一个大浪过来，那水洼里的水就被浪给带走了。
对，所以那种湿润的感受被风化成了一种非常干枯的干巴的结构，完这个结构就没有什么好往里走的了，没有里了，就只剩一壳了，只剩一形状了。这就是吴涛的优点，就是你看那个聊 Open Cloud， 我跟他聊那期，就是吴涛作为一个就是熟练用 AI 和几十年编程的老程序员。就是他依然对于我这种无知的人有足够的同理心，是他懂，就比如说他是不可能对 AI 有我那套错误的假设的，但是当他听到我在反思我那套错误假设的时候，他能站在我的角度去跟我一起去感受他和反思他，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而不会在电话的另外一边说哦，那你这个想法你想错了，就是这因为他根本不是这样，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特别愿意听吴涛跟我聊德国
啊，
因为我在问一些很傻逼的问题的时候，我去年和可达在法兰克福不是见他吗？就我俩在说一些明显对于德国我完全因为我不知道胡说八道的时候，他真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然后给我仔细的讲解。
对，就是如果我跟吴涛试图聊 Open Cloud， 然后我一张嘴，然后他就会返回我这个，就说哦，那你这个那是因为你对 AI 的本质性质不了解导致的，那你这个想错了。那就不会有节目了，那还有啥节目了？那我就是傻逼吗？我就是，
对，
所以就是这个死因二跟死因一其实非常像，但是它更多的是外部的，就是很多 idea 死于被压制，或者是被判定为低劣，就是被告知为这是一个很幼稚，
被他人告知为
对对对，或者被外界、
嗯、
就是可能是被一个真实的他者，可能是被你想象中的他者，
嗯，
可能是被一些大而无当的外界进来的信息。给你了一个确认，就是这不值得说，这太幼稚了，也是属于看透了的一类。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在大内录一个节目里边，就是聊那个什么星际牛仔一个
EVA 那期，
对，经典的一个动漫，那动漫里边就是 feature 了一个作曲家，就是剑阳子的配乐就特别牛逼，一个日本女作曲家做的一个就是地道的那种 bebop 时代的爵士乐，然后。我当时就说，但是这其实我想象啊，我没有实地调研过，但是我想象就是因为他那个音乐从爵士乐本身的复杂性来看，你知道吧，就是因为爵士乐是极端复杂的东西，他那个玩意儿听起来是非常的 innocent 的，甚至有点 childish， 就是有点很幼稚很单纯的东西，所以我在那节目里我就说这、就是、都是我脑补，就我想象剑阳子做出了在实际的爵士婆罗门耳中非常幼稚的音乐，如果他身边是一堆乐评人的话，就是假设他有一微信群里边一堆那个爵士专家在豆瓣上天天那个大放厥词的这些 snob， 假设啊，他做不了这个配乐，他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他会被别人告知，哎，你这个幼稚了，哎，这真正的你不懂什么是真正的 jazz， 你明白吗？可能恰恰就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信息流通没那么通畅，你没那么容易获得各种各样的事情的确认，所以你可以在一个比较真空的环境里边保护你的那个童心，就是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三，然后我就捧着这个其一觉得这玩意儿贼宝贵，所以我就可以尽一寸欢喜，我就把这一寸好好给欢喜，这一寸就是经典。
我有个切身体会，就是有一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完善真男的文章，他是日本账户思想家，但我当时对日本账户思想家没那么了解，但我读了完善真男，我能读到所有中文著作，我就写了一篇他对于某事的看法，然后来了个评论，那人说就说我挺好，就是我已经知道完善真男了，但是说这个日本账户思想家还有巴拉巴拉巴拉这么多人，说你可以都读哪个全读一遍，然后就我对那个评论印象特别深，就你想想，就是那个评论它暗示了一种东西，就是一个人只有读了日本所有的战后思想家，他才能写任何一个战后思想家，
他才能谈论完善真男。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评论真是我后来有无数次的看了别的评论，都想那条评论，这种人特别多
啊。对啊，就是因为他就是在告诉你，就是你幼儿园毕业了，你可以去读小学了，是这意思。
对，
你在我的思想路线图里面迈出了10000步里的第一步啊，就这意思。如果这个你说的这个评论区里的这个人是你身边一好朋友，你这个节目你是不可能做的，你想象吧，你是绝无可能做出来的。
那当然了，
因为他会看守你到死。
我这体会，你觉得我还少吗？
对吧？
对。
所以就是要么就是一个具体的高人在这看守你的问题意识，就是会枪毙你这个 idea 的萌芽；要么就是你收到了一些宏观的外部的信息，这个信息促使你这么去想象这个事儿，哎呦，这个事儿肯定是我，还是我不懂，还是我幼稚了，啊，明白吗？还有一种就是出于一种表演性的想象，就是你还没开始做这个内容呢，然后你已经在想象朋友圈里别人会怎么说你了，你评论区里边会怎么点评你了，转发到什么小红书上，别人会怎么在评论区里那个就说这人不懂啊，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也会导致你的固步自封，就是这种表演性的想象。就你还没做呢，你就已经在这儿去那个玩味最后可能收到的那个 reception 了。这些东西都是我说的，就是那种被外部的真人或者是你构想出来的那个假想敌，就是给阉割或者被压制。就你能想象，你一个字还没写呢，完了那评论区里边就是说这有啥的，这有什么还值得说的？
我这种事遇到过很多次，
对吧？
我就有时候现在拍视频。我没拍呢，我在想这视频有点太长了，有点不太适合发到哪儿哪儿。
对对对。
但实际上你都没拍，你想这问题有啥意义？
对，我就想到就是去年秋天我在集合录了一期节目，去年我就只录了一期节目，就是聊那个原神代打跟代练的那个。
去年夏天
啊，夏天，对，那个节目就是当时我就，因为你看我天天看那小孩直播，看了有半个多月，然后直到有一天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就是按捺不住这个冲动，我就跟龙马说，我说我想去聊一期录音笔。完到那儿就聊了一期，完就变成了一个节目，你知道吧？就是从我觉得我应该去聊这个节目到我聊这个节目，就是应该是3天。当然我认真准备了，但是就是这个时间很短。你能想象这个事儿的一个 bad ending？ 首先我自己很喜欢我录的那个节目，就是我很庆幸我录出来了。
哦，那节目是好节目
啊。对。然后我要说一下这个节目在平行宇宙里的一个 bad ending， 就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和那个尊重世界的复杂性的我想，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等我有空仔细研究一遍整个中国持续运营游戏的代打和代练的产业，然后多访谈一些人，然后再多玩一些游戏，然后把各种各样的品类全总结一遍，我好获得一个系统性的认知，我在做这个节目，你能想象吗？就是一个正常的想法，
我有些内容就这么没做出来的
啊！对，你死就死透了，
对，
这个节目是绝不可能做出来的。
对，平行宇宙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可能是龙马听了这个选题，第一反应就是这有啥？这不挺常见的吗？
啊，对，就是
然后也没做出来。
对，啊，这不就是被压制住吗？就是得回不是这样。
对，所以有些时候你觉得一个好内容就是缘分，你正好这缘分到这儿了，你把它做出来了。
对，就是包括那个我之前做过反垄断的节目。就得回我身边没有那个反垄断法的专家，这要是一上来中午吃一饭就直接给我掐死死的。当时我聊反垄断法的这个的那个节目，就是关于冬日暴雪的那个反垄断审查，我觉得那个里边特别点的一个问题是， 那个 FTC 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居然就是帮索尼指控微软，然后你就觉得就是在游戏行业里面索尼是一个比微软大得多的公司，然后你就觉得这个
太奇怪了，
反垄断法太诡异了，就是首先他帮大企业制裁小小企业，然后其次就是他完全站在消费者对立面，因为那个他收购什么 XGP 什么订阅制是商品和服务降价而不是涨价，所以那个消费者是得利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所以就反垄断法既不保护小企业也不保护消费者，这个事儿非常反直觉，所以我觉得这事儿非常反讽，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才 look into it， 然后当然我很快就明白了，反垄断法 保护的是那个市场本身嘛，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里面的任何一个 competitor， 它保护的 competition 而不是 competitor， 然后我就明白了，但这个问题本身当然是幼稚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做内容，
嗯，
因为做内容我再说了，它不是关于俄乌战争的堑壕里面趴着一个拿着莱卡的你，然后拍下了一张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普利策奖照片，不是关于这个，如果是这个的话，那我觉得没有人资格，没有人有任何资格做内容，做内容就是关于你有一个很复杂的感受，然后你把它理清楚的这个过程，是一个 resolving 的过程，而不是 reporting 的过程，所以这是第二类死因，就是被压制住。然后第三类就是被想象透支，就是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也许我们应该单开一期节目聊，就是这个内容你得做它，做的过程中你需要克制住自己的一种冲动，去想象它做完了啥样，这是特别不好的一个事儿。就是一个东西你做出来以后你可以美滋滋的，你比如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你可以读一遍读两遍，就是你写的这个东西，对吧，然后你好去做新的，但是你不要在你没写出来的时候就不停的在心里边读那个还没写出来的文章，你想这个文章等我写出来了会给别人一种什么震撼的感觉，你明白吗？
我想到一句经典名言，就是所有的年轻作家心里面都有一本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书，然后在他们再用那本书来评价这世界上别的作品，
嗯，啊，是啊是啊，这会导致什么呢？这不会导致你看透，这会导致你停止观看，就是你的那个考察对象本来还需要你仔细去探索呢，但是由于你上来就竭泽而渔了，有点就是那个玩意儿给你的成就感，你还没做这个事儿呢，你就已经在预支，就刷信用卡把你的那个成就感给刷掉了，就透支掉了，你老在这块 master 他，你老在这想象，这你等我这牛逼玩意儿做出来以后，大伙都得老佩服我了，觉得我老有品位了，或者怎么怎么地的，然后你老 master 这个玩意儿，最后你这个东西很快就被你透支的索然无味，然后这个东西对你的驱动力就没了，然后你就不想再往里面进了，就不光是你对于什么受众的反馈的想象，还包括你老试图总结它，你老试图在整体上去归纳你，我等我这个文章出来以后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特别理解你说的，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咱们写文章和做内容需要找地方发嘛，
嗯，
你就需要提前跟编辑说你要写什么东西以及这东西写完啥样，
对，
然后你要说好多遍，然后他会问你，你像 P 是一个项面的，你要不断跟他解释这个东西为什么值得写，为什么值得说。有很多这样的项目就在这种来回的反复的问问题中就从来没有往前走任何一步。
对，
特别多这种。
这个就是回到我们第一期那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因为创作是一连串反应，你必须要待在里面，你需要反应它，反应是一个完全微观的过程，推敲也好，遣词造句也好。所以当你老在这块在外面去想象它的时候，你就跑到外面去审视它了，然后它内部就腐烂了。
所以这也是应该单独聊的一期，就我是觉得现在如果你是个内容创作者，你在一个机构里工作，
嗯，
我感觉所有的机构的生产流程都极其反内容创作这事本身。
嗯，对啊，对，因为他们想要这个东西的 utility， 它的效用，并且想要规划它并且管理它。
对，
你需要提前把一个东西只有把做出来才能够内在 emerge 出来的东西提前把它给薅出来，它是这么一个问题。对，这是一个很当代的问题。只有第四类死因，就是最后一类的死因，是大家看到这一期节目标题趁新鲜会第一反应到，这个也是存在的，就是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就是你老也不做，你有一个东西你觉得特别好，完了你一年不做，两年不做，三年不做，你就麻了，就不新鲜了，因为是这样一个 idea， 你它对你个人，先不说对受众，就是对于你自己来说保持那个 appealing， 就是它还有吸引力，还让你觉得非常 intrigue， 它是需要不断有新信息进来的，要么就是证明你之前想的站不住脚，要么就是印证你就 you're onto something， 就是你想的这个确实是一个真问题。Like either way， 这两个都是好的， 它会刺激你的这个东西就是结合进来，就是贝叶斯嘛，就是结合进来以后它又变成一个新的状态，新的指针，新的方向，所以你不断的有新信息进来滋养它，你老是在这块搁着，就像放抽屉里然后把抽屉锁上了，没有任何新信息进来，然后慢慢它就饿死了，实际上就营养不良饿死了。
还有可能就是你就单纯把它忘了
啊，对
对，就是我昨天有个朋友问我龙兴寺的事，然后我在想咱们做没做过任何龙兴寺的节目，然后我搜聊天记录，发现还真有一期关于龙兴寺的大纲，就是它是一堆节目中的一部分是龙兴寺，然后我看了一遍那个大纲，两年前可达写的，
嗯，
我特有意思，
嗯，
我脑中一点都不记着我们还聊过这个选题了，
这我觉得挺典型的，就是容易与世隔绝，就是因为这个 idea 你没有办法在你的正常的信息摄入里面获得任何的跟它相关的东西，因为你创作你是不断的把东西连在一起嘛，这是一个特别 isolated 的东西，除非你得努力去，就跟养娃一样，你得给它冲奶粉，你得喂它吃饭，要不然的话它真的会饿死。因为你看你刚说的这个寺庙这个单一古建筑的话题，你不会自然的滋养到它，都不像一个其他的那种更通俗的更具有公共性的话题，对吧？
对，
所以时间长了你要么就是忘了，
对，
要么就是觉得这没啥意思，因为你老也不去接触它，不去那个，
对，就你没有扒拉它，
对对对对，
就跟那个点炭似的嘛，你烧烤时那炭你不扒拉它就灭了。
对，后来咱们不是去美国溜的嘛，包括我后来去美国很多次，对美国有更多的了解，然后看更多材料，就是我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我肯定对美国的了解比我当时做火线导读的那套节目的时候到要多多了，但是我非常庆幸我当时做了，因为我当时不做现在我更不好做了，因为现在的我就是会因为刚才的死因一二三四而做更做不出来，因为我就会觉得我操这个问题深了，这不好说啊，这不好说。
而且你真的去过巴尔的摩和旧金山这些地儿？
对，然后你会觉得哎，这复杂，这不能这个一言以蔽之，那啥都不能一言以蔽之的话，那你怎么言啊？你不就言不出来了吗？很多时候是无知在保护你的 idea， 就是无知是你的朋友，绝对是。
对，
就是因为你无知，所以你可以乐在其中的追赶那个小蝴蝶。就你不会觉得那个小蝴蝶没什么了不起的，或者是小蝴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才是真正重要的，而小蝴蝶是不值一提的，就是 like either way， 我刚才说的不同的死因的类别，你才能保护住它的生命，所以无知真的是你的朋友。
对，你就想咱们最近聊那些关于美国的选题全是咱俩没去过的地儿，
对，
也完全没做过任何研究的地儿，所以咱俩才有兴趣。
对啊，所以我们需要在内部去追赶它和接触它，是乐在其中而不是审视其外，就不是站在外面去审视它，后者就是完蛋了。所以我就回到刚才就前面说那个北京的那个什么一环一环的这个结构，这个听起来是一个毫不重要的特别幼稚的关于北京的新发现，但是我就这么说啊，就是假设有一个老外他在北京的走街串巷的过程中发现了北京的形制，它是东西南北特别整齐的，横纵平的，完了一环一环套一环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吗？我的意思是，就是这个知识本身的幼稚，或者是的这个 ordinary 的程度，会妨碍一个无知的人掌握了这个浅显知识的过程的精彩吗？其实不会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对吧？就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多在街道里面去感受，就是在街道里发现北京的形状，而不是急着去翻那个地图。如果一个人叮咣把地图全看了，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地图全看了以后，他就言说不了任何东西了。一个看尽世间地图的老登，对他来说世上没有值得做的内容，
除了画地图。
对，他就是在那坐着等着出新版的地图他再看一下。
对，
就是我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老登，那个灯他会收编这个世界所有东西，任何一个引起他注意力的东西，他都会马上迫不及待的拿出一个地图去套在他上面，说：“哎，这事无非就是怎么怎么样，归根结底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趁你心里的那个老灯完成对这个东西的掌控和压制以前，你得趁这个事儿就是被压死之前，你得赶紧动手把这内容做了。”就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完全同意。
就是一个 idea 成立，从来不是因为它是人类的新知，说人类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事儿，然后就被你给发现。这是一种极其狂妄和傲慢的想法，
就不要把做内容当成读博。
对，
就是只有读博在推进人类前进。
对，就是 idea 成立不是因为它新，而是因为它具备一种让你变得凌乱的，就是让你认知不协调的张力，而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临时的，非常短暂，它其实就是一窗口期，就是这窗口在慢慢的关上， 你和你考察对象之间的这个关系在这个窗口期里面还没有被定型，这事儿很像爱情，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招你喜欢，但你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你就是老想跟他在一起，但你没有完全明白，等你完全明白之后，那感觉就会被这个明白所杀死，所压制，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需要尽快的 walk through it， 你要实际，你要脚丈量它，你要走进这个街道里边。所以就是创作必须得停留在那个幼稚的、无知的和那个悬而未决的状态里面，你得趁那个你的理性宣布胜利以前把这事儿给办了，在那个窗口期里面，你来不及管理它，来不及概括它，所以你只能追逐和感受它。就如果你能够忘我的在那个稻田里面追逐那个蝴蝶，那么追逐蝴蝶的纯流水账也是好内容，也是美妙的文章，但是你得去追逐那个蝴蝶。你只要追逐了，你就把它用最 mundane 的，就是最平时的方式讲一遍。你说我最开始怎么样，后来怎么样了，然后来我改变主意，最后我发现其实怎么回事，纯流水账，好内容。
同意，完全同意。
对，但如果你没有去追逐过蝴蝶，你从无人机的视角 俯瞰了全世界，那么你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对，但你这期其实不做内容的人他不好理解，他是做了很多东西的人，其实对你说的每一个角色都心有戚戚焉，因为他脑中会有一堆因为这些事没了的选题，至少我有一堆选题，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没的，
对吧？